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4年12月29号星期日，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国防时空年终盘点特别报道，奋斗攻坚中国军人的2024，今天请听第五集，牢记宗旨，守护人民。
权威发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发布2024年10大国内军事新闻，10大国际军事新闻。环球军情，俄罗斯对外情报局称，美国和英国的安全机构正在策划针对俄罗斯驻叙利亚军事基地的恐怖袭击。
中国退役军人栏目今天为您介绍浙江省义乌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用心用情为退役军人做好服务保障工作的事迹。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奋斗攻坚中国军人的2024。
国防时空2024年年终盘点特别报道，奋斗攻坚中国军人的2024，今天请听第五集，牢记宗旨，守护人民。采制总台军事记者刘若晨。
牢记宗旨，守护人民，盘点一，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牢记职责使命，加强战备值班，组织边境巡逻执勤，守卫祖国安宁，守护人民幸福。
奋斗攻坚中国军人的2024，声音回响。
上级命令我部机动至预定地域，遂行机动保障任务。
祖国的安宁是军人最大的幸福，人民的需要是军人最大的荣誉。2024年，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在奋斗强军中砥砺前行，在战备值班、戍守边防中勇于担当，坚决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和人民幸福。
集合，同志们，今天是除夕，巡逻任务由我带着各班骨干去。小
雨卡琛。2024年。从元旦到春节，从五一国际劳动节到端午节，从中秋节到国庆节，每逢节假日，全军部队都加强战备值班，广大官兵整戈待旦，时刻保持高度戒备状态，用实际行动扛起职责使命。火箭军某导弹旅李炳浩：
越是万家团圆的时刻，越要坚守站位，保持高度戒备状态。我们守卫好阵地，守卫好大国长剑，就是守卫祖国的安宁和人民的幸福。
在法定节假日、学校寒暑假等旅游出行高峰期，武警部队都科学部署兵力，创新巡逻执勤方式，在全国各地火车站、机场、景区、商圈等人流密集区域加强秩序维护，随时准备处置各类突发情况，确保人民群众安全出行。今年国庆假期，武警执勤官兵在山东泰山景区及时救助了一名登山不慎摔伤的游客。武警山东总队泰安支队彭城：
当时他眼部鲜血直流，我马上为他处理伤口，护送他送上救护车，心里这块石头才落了地。每逢客流量多的时候，就是要守护好大家的安全，这是我们的职责。
奋斗攻坚中国军人的2024，奋斗者说：
我是火箭军某部王永浩。2024年，在战备值班和执勤巡逻过程中，我们建立了骑兵加无人机的联合侦察模式，实现了空地协同巡逻。同时，我们还创新应急反应机制，通过优化人员编组和任务分工，使全连的战斗素养得到了显著提升。新的一年，我们将以更加饱满的精神状态，全身心投入到战备训练中，时刻保持箭在弦上的高度戒备状态，切实守护好祖国安宁和人民幸福。
牢记宗旨，守护人民，盘点二，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在抢险救援中笑险而行，勇挑重担，用实际行动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奋斗攻坚，中国军人的2024，声音回响。
这个房子里面没有吗？赶快清出去，房子比较矮啊。
哪里有需要，哪里最危急，子弟兵就出现在哪里，奋战在哪里。今年华北、东北等地进入主汛期后，持续出现强降雨，引发洪涝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民兵闻令而动，冲锋在前，持续奋战在抗洪抢险一线，协助地方开展转移受灾群众、人员搜救、决口封堵、寻堤固坝和道路抢修、医疗救助等任务。陆军第74集团军某工兵旅朱鹏飞：
我们在寻堤过程中发现部分堤岸经过长期的雨水侵爆，现在是最容易发生冒水和管涌的时候，必须24小时不间断的巡查，及时发现险情，应急处置险情。
今年7月，湖南省岳阳市华容县团州院洞庭湖一线堤防发生决口，溃坝长达200多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受到严重威胁。部队闻令而动，火速驰援。短短几天，救援官兵的脸庞就被晒得黝黑，有人因为星夜鏖战双眼布满血丝，有人因为连续高温作业而中暑晕倒。900多名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民兵经过77小时连续奋战，与各方救援力量一起成功将决口封堵合拢。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宣海月：
我们主要采取机械化双向力堵加船舶水上抛投的战法，按照场渡跛投、双向力堵、水上抛投、突击合拢、加固加高、防渗闭气的程序啊进行封堵，哪里有险情我们就出现在哪里，以实际行动诠释人民军队为人民的崇高誓言。
这一年，解放军和武警部队还积极参与了新疆、云南等地的地震、山体滑坡以及抗击超强台风摩羯等自然灾害救援行动，官兵们依令紧急出动驰援灾区，全力投入抢险救援和善后处置等工作，有力保护了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奋斗攻坚，中国军人的2024，奋斗者说。
我是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的吴文兵，灾情就是命令，险情就是战场。回首过去的一年参与的抢险救援行动，我们始终奋战在人民群众最需要的地方，受到人民群众的肯定。新的一年，我们在做好练兵备战等各项工作的同时，将进一步提升自身救援能力和水平，确保在人民群众需要的时候能够随时逆行冲锋。
牢记宗旨，守护人民，盘点三。军队各级积极发挥部队优势，多措并举，全力支援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助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奋斗攻坚，中国军人的2024，声音回响。
驻军单位助力乡村振兴工作，既是响应党和国家号召的实际行动，也是践行军队性质宗旨的重要体现。
支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人民军队践行宗旨的重要任务。2024年，军队各级结合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境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发展实际，产业帮扶、消费帮扶、教育帮扶、医疗援助等举措，努力带动多地群众创收增收，进一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武警西藏总队林芝支队东主才朗：
我们一定会和乡亲在一起，瞄准农业强国目标，继续着眼促进农民增收，不断壮大乡村富民产业。
联勤保障部队某部在河北省、河南省等多个对口帮扶村扶持成立六个农村合作社，建起三个食品加工企业，拉动农副产品产业升级。 军事航天部队政治工作部在重庆市奉节县白茶产地援建千亩航天茶园，在山西省可兰县援建大型养殖场，打造致富领头羊品牌。湖南省军区各级驻村扶贫工作队转型为乡村振兴帮扶工作队，为踏上振兴之路的帮扶村继续整修农田水利，提供农技支持，拓宽农产品销路。村民李宝珠：
这几年生活越来越好了，家里面也建起了小洋楼，小轿车也买了开起来了，生活越来越好，感谢部队官兵。
奋斗攻坚，中国军人的2024，奋斗者说。
我是火箭军某部王栋，这几年我们单位通过党建扶志、项目扶持、助学扶志、困难扶助四项帮扶机制，帮助17个结对帮扶村打造了具有地域特色的乡村建设新模式。新一年我们将进一步增强践行宗旨的责任感、使命感，因地制宜做好土特产文章，努力发挥好帮扶品牌效应，让人民群众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牢记宗旨，守护人民，盘点四。武警宁夏总队某支队下士苗建勇救跌入污水提升井中的工人，不幸牺牲。他用实际行动践行了人民军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奋斗攻坚，中国军人的2024，声音回响。
苗建一手把工人的身体稳住，让他不在水里晃过去晃过来，然后另一个手就推着工人的背嘛，一直努力地把往上推嘛。
今年8月2号，武警宁夏总队某支队下士苗建因为施救不慎跌入污水提升井中的工人英勇牺牲。当天下午5点多，周燕和苗建等5名战士跑步路过银川市金凤区魏家桥村时，发现一名地方工人作业时不慎落入满是污水的井中，情况危急。苗建毫不犹豫，第一个顺着井壁铁梯爬了下去。武警宁夏总队某支队周燕：
我一个脚就踩在梯子上，另一个脚就踩在长板的边缘，采取了一个大字的形状在空中，然后我拉着他的手，然后苗建再把身子探下去拉了个工人。
救援过程中，落水工人身体上下浮动，苗建拉他时失去平衡坠入污水，用尽力气托举工人帮助他成功获救，自己却沉入污水中不幸牺牲，将生命永远定格在24岁。苗建牺牲后被批准为烈士，追记服务保障一等功，授予一等平时立功奖章略章和献身国防一级纪念章，并追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今年10月，苗建被中央政法委表彰为见义勇为勇士。
奋斗攻坚，中国军人的2024，奋斗者说。
我是武警宁夏总队某支队马伟杰。苗建是我们中队一名优秀的士兵，在人民群众危难之时他能挺身而出，这是我们全中队的骄傲。我觉得他虽然牺牲了，但他并没有远离我们，他的精神激励我们一定要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争当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新的一年，我们会将苗建烈士英雄事迹讲给更多人听，感染教育更多人，让英雄的精神绽放时代光芒。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2024年十大国内军事新闻、十大国际军事新闻，由来自中央军委、各大战区、各军兵种相关部门和国内知名高校研究机构的军内外专家评选产生，总台军事节目中心制作。2024年十大国内军事新闻包括：一、党的20届三中全会召开，明确持续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二、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在延安召开，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三、习近平关于依法治军重要论述摘编印发全军。四、中国人民解放军信息支援部队成立。五、火箭军向太平洋海域成功发射洲际弹道导弹。 六，东部战区为台岛周边开展联合利剑 2024A、联合利剑 2024B 演习。七，中国公布黄岩岛领海基线，南部战区启动战备警巡。八，三航母完成多个首次，我国航母建设实现跨越式发展。九，退役军人安置条例公布实施。十，第十五届中国航展举行，多款新型武器装备首次亮相。
2024年十大国际军事新闻包括：一，新一轮巴以冲突持续，多方卷入乱局；二，俄乌冲突延宕近三年，烈度不断增强；三，北约举行冷战后最大规模军演；四，美菲澳加四国首次南海演习；五，瑞典正式加入北约，成为北约第32个成员国；六，日本调整安保战略；七，半岛局势持续升温，集团对抗风险加剧；八，多国无人作战力量加速成军；九，美军推出联合战争概念，备战智能化战争；十，欧盟出台首份欧洲国防工业战略。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下属武装派别卡桑旅图勒凯尔姆营12月28号表示，该武装正在与突袭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图勒凯尔姆难民营的以军在难民营入口等多个区域交战。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下属武装派别圣城旅图勒凯尔姆营28号称，该武装正在与包围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图勒凯尔姆难民营的以军激烈交战。圣城旅向以军开火，并使用预先准备好的爆炸装置打击以军士兵和车辆。
世界卫生组织当地时间12月27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当天在加沙地带北部卡麦勒阿德曼医院附近开展军事行动，导致该医院被迫关闭。这家医院是加沙地带北部最后一个主要医疗设施。
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当地时间12月28号，俄罗斯对外情报局通报称，美国和英国安全机构正在策划针对俄罗斯驻叙利亚军事基地的恐怖袭击。俄对外情报局表示，美英企图让俄罗斯军人撤出叙利亚。此外，在叙利亚阿萨德政权失败后，这两个国家并不希望叙利亚保持稳定的国内局势。
难忘军旅生涯，永葆军人本色。欢迎收听每周日特别节目《中国退役军人》。
2024年，浙江省义乌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着力构建退役军人服务保障体系，持续在安置就业、优抚保障、尊崇褒扬、权益维护等方面精准发力，开拓创新，努力把退役军人接收安置好、服务保障好、教育管理好、作用发挥好、权益维护好。今天的深度报道，请听浙江义乌立体打造服务保障体系，全方位服务退役军人。采制：总台军事记者杨红、张建栋，特约记者毛林峰、陈燕玲，播音胡成成。
隆冬时节，浙江省义乌市已是寒风凛冽，退役军人朱东浩的公司直播间里却是热闹非凡。只见各式各样的产品摆满展示架，主播们站在直播设备前详细地介绍着一件件商品。出生于1998年的朱东浩曾在海军某部服役，2021年退伍回乡后，参加了义乌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组织的电子商务技能培训，很快让他对电商行业有了初步了解，也让他下决心在电商领域打拼出一片新天地。凭借军人的一种拼劲儿，经过两年多时间的努力，朱东浩目前已经在电商行业取得了很好的成绩。2024年公司的销售额达到了1700多万元。回忆起这两年创业的点点滴滴，朱东浩对义乌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的贴心帮扶由衷感激。
我现在回想起来，确实非常感谢退役局这边，因为他们想的特别周到，就是我们能遇到的一些问题，他都提前给我们想好解决方案、解决措施，包括资金、包括方向，对于我们这种创业者来说，对我们的帮助真的是很大。
大家都知道，就业创业是退役士兵回到家乡后面临的最迫切的现实问题。 近年来，浙江省义乌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把推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作为一项重点工作，想方设法为退役军人创业创新提供帮助。他们探索建立退役军人全周期创业创新帮扶机制，为退役军人在创业的各个环节提供帮扶。同时，他们还结合义乌的区域经济发展特点优势，在义乌工商学院成立退役军人学院，组织退役军人进行电子商务、无人机驾驶等专业的职业技能培训，并与银行机构签订协议，为退役军人提供创业资金的支持，着力打造特色产业引领就业创业的新格局。义乌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朱瑞军：
主要的专业就是电子商务，士兵他来参加我们这个培训，一整套流程的电子商务，同时还有实操训练。职业技能培训开展的过程中啊，很多退役士兵他都是边培训边创业，就是在培训结束之后还要跟踪问校一年的时间，给他后续的就业指导和创业指导，就是确保我们给他持续的这个帮助嘛。
清新帮扶没有终点，精准服务永无止境。2024年，义乌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创新开展了退役军人干事创业研讨会、退役军人创业创新大赛、退役军人志愿服务大赛等各类活动，大力营造帮扶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的浓厚氛围，切实为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创造条件。如今在义乌，退役军人有的扎根乡野当农创客，有的进军都市担任健身教练，还有的闯荡互联网做电商。越来越多的退役军人在人生的第二舞台继续书写精彩篇章。义乌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李志强：
我们的服务保障工作是无止境的。那么比如现在我们一个方面积极地做好我们义乌级退役军人的服务保障工作，包括就业创业，引导他们积极投身经济社会发展，主动的去就业创业，义乌又涌现出了很多创业成功的典范，这也得益于我们义乌有很好的营商环境，政府也出台了很多支持创业的政策。那么我们退军人事务部门呢，也积极的去引导帮助他们去创业。
2024年12月中旬，由局长李志强带队，义乌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一行赴宁夏银川，对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情况进行了3天的回访。这些宁夏籍的退役军人曾经在义乌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的帮助下实现了就业创业。李志强介绍说，近年来，义乌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依托当地良好的经济社会发展条件和就业创业环境，主动与中西部地区结成对子，常态化开展经验交流、技能培训等工作，无偿提供就业创业方面的指导帮扶。
因为退军人呢，是我们国家的宝贵的财富，那么有很多呢，在部队的时候做出了很多突出的贡献，那么回来以后，我们一个方面呢，是要把他们服务保障好，另外一个方面呢，他们身上具有军人的那种优秀的传统、优良的品质，我们还要把他们的作用发挥好。
为了给退役军人提供精准化服务，浙江省义乌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深入推进各个乡镇街道的服务站建设，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把退役军人服务站打造成为高效服务的暖心站、破题解难的纾困站、干事创业的加油站、尊崇尊重的光荣站，大力营造关爱退役军人的浓厚氛围。与此同时，他们还把服务站建设延伸到了当地高校和异地驻义乌的商务组织，不断健全服务体系。此外，他们还常态化开展退役军人志愿服务活动，充分发挥退役军人的模范带头作用。义乌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主任王健介绍说，2024年，他们组织基层服务站工作人员开展外学参观，以及组织退役军人志愿服务大赛，涌现出了一批富有成效的志愿服务的项目和品牌。
我们为了指导镇街开展这种志愿服务项目建设，就是开展更多好的服务退役军人的点，我们搞了一个志愿服务比赛，让镇街呢各自找出自己的亮点， 你去开发志愿服务项目也好，去总结也好，那么最终的结果呢，其实就是为了找出好的服务的点，服务的内容，供大家一起学习参考。
义乌市现有退役军人及服务对象28000多名，其中重点优抚对象1500多名。近年来，义乌市退役军人事务局针对退役军人的所需所盼精准分类，科学施策，持续开展关爱功臣、困难退役军人临时援助等社会化拥军关爱活动。2024年，他们新推出烈属健康关爱、失能困难老兵特殊关爱、失业退役军人常态化就业服务等具体措施机制，进一步营造拥军关爱的浓厚氛围。义乌市退役军人事务局陈春花：
优抚的工作比较繁杂，比较细，然后涉及的政策也比较多，但尽管是这样，我们还是要就是很耐心、很细致、很周到的把每一项政策给及时的落实到位。不仅如此，我们还要把服务的能力也要提升，确保每个退役军人都能够感受到政府的关爱。
据义乌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副局长何庆峰介绍，近5年来，义乌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先后为老兵开展生日慰问1017人次，组织大型集体慰问活动4次，开展花甲荣耀活动24期，受益的60周岁以上农村籍退役军人710人，使广大退役军人的获得感、幸福感越来越强。
除了正常保障政策落实以外，为了保障服务能力的提升，我们开展了相应的一些社会化优抚的一些项目，通过政府购买专业的服务，推动从军体系的构建，打造全社会浓厚的军军从军的氛围，让退役军人成为受尊重的人。
如今在退役军人事务局的关心帮扶下，义乌退役军人的模范带头作用越来越明显。今年73岁的退役老兵娄法水曾经在原工程兵部队服役5年，因为在一次施工中受伤，被评定为伤残军人。退役这些年，他始终不忘初心，热心公益活动。每次义乌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组织红色宣讲，他都会亲自登台宣讲，成为红色精神的传播者。
组织上的人让我去宣讲，宣讲既要他们来教我，我就义不容辞的，傻大也不去，该学校了啊，这个小朋友呢啊，为什么要当兵呢？我说当兵不等保家卫国嘛啊，政府部门对我们这么关心，哎，我们做点贡献也是应该的嘛。
近年来，浙江省义乌市在开展退役军人志愿服务活动项目化运作的同时，还积极引导志愿服务队伍结合自身业务特长做出特色。广大退役军人在助力城市发展、服务乡村振兴中纷纷担当重任，并积极投身基层治理、抢险救援、文明创建等各项工作，努力推动义乌市经济社会向前发展。义乌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李志强说，下一步他们将继续用心用情做好退役军人的服务保障工作，激励广大退役军人永葆军人本色，为社会发展贡献力量。
做退役军人工作主要就是要有情怀，要真正的把我们每个退役军人事务系统工作人员的心跟退役军人的心要紧紧地连在一起，就只有这样设身处地为他们想，帮他们去解决问题，帮他们去化解矛盾，让他们感受到党和政府对他们的关心、关爱、关怀，这样的才能更好的拉近党委政府跟退役军人之间的距离，能够引导更多的退役军人去发挥他们的作用。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朱江佳慧，代表节目编辑刘若晨，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